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新来宾，早安。
咁好多谢主席姊妹啊，带俾我哋嘅诗歌。
谢谢主席的姐妹带给我们诗歌。
啊，正如姊妹所讲啊。
正如姐妹所说。
啊，喺新嘅一年咧，我哋喺主嘅里边有立志，有新嘅方向，系一件好美嘅事。
新的一年，在主里面有立志，有新的方向，是一件很美的事。
即系话，可能我哋都唔敢去。保证我哋一定能够做得到。
虽然我们不敢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到。
但我总相信。
但我总相信。
我哋只要我哋肯付代价努力。
只要我们肯付代价努力。
靠着主嘅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总能够喺属灵上有进步。
总能够在属灵上有进步。
今年我哋教会嘅主题。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彰显基督的生命，
彰显基督的生命，
广传天国的福音，
广传天国的福音。
而在我们一月到三月这个的季度的里面呢，
我们一月到三月这个季度里面呢，
彰显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方向和中心，
彰显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方向跟中心。
彰显基督的生命，
彰显基督的生命。
唔知都会唔会系弟兄姊妹喺新嘅一年喺主面前嘅立志？
不知道是不是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你在主面前的立志？
当然，讲到呢个嘅课题，
当我们讲到这个课题，
里面好丰富，
里面很丰富。
我想单系呢一个嘅题目，
我想就单就这个题目，
可能用几个夏令会我哋都冇办法去将佢完全嘅可以分享得完。
可能用几个夏令会都没有办法分享的完全。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这个的方向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以这个方向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想主都会喜悦我们这样去做。
我想主会喜悦我们这样做。
彰显基督的生命。
彰显基督的生命。
如果要去讲。
如果要讲。
如果我哋要去喺当中同大家一点一点去分享，
如果在当中与各位一点点的分享，
我谂恐怕都喺今天早上都唔够时间。
恐怕今天这个早上也时间也不够。
咁喺当中我就拣咗其中喺我哋嘅主，佢喺佢嘅生命嘅里边其中一种嘅美德。
我就选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美德。
咁喺今天早上同大家有啲嘅交通。
在今天早上跟各位有点交通。
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
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
我想呢我们最先去经历或者最深去体会的呢，
相信我们最深的体会或最新的经历呢，
就是主对我们那个的饶恕和赦免，
就是主对我们的饶恕及赦免。
我想就算到我们今天，
我想就算到了今天，
我想我们仍然都是经历着主对我们那个的饶恕和赦免，
我相信我们仍然在经历主对我们的饶恕及赦免。
所以我就在今天早上就拣了主耶稣基督的比喻。
所以今天早上我选了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比喻。
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我们看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我们看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这里是讲到饶恕七十个七次的一个比喻。
这里是讲到饶恕七十个七次的一个比喻。
如果找到之后呢，我们弟兄读一节，我们姊妹读一节，我们读完这段的经文。
找到以后，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我们念完这一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八章由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找到了。咁我哋请弟兄先读。
请弟兄先念。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
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他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么？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嗱，这个比喻大家，我想都读过好多次。
这个比喻大家都念过许多次了。
当中讲到一个嘅仆人同埋一个呢个仆人嘅同伴。
这里其中讲到一个仆人跟仆人的同伴。
这个仆人欠他的主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的金钱。
这个仆人欠了他主人一笔很大数目的金钱。
而这个仆人的同伴所欠的呢，只是一个很小数，一个很小的数目。
而这个仆人的同伴欠仆人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这个仆人他根本不可能还所欠的债。
这个仆人根本还不起他所欠的债。
但是这个仆人那个同伴呢，他是有机会去还他所欠的债。
但这个仆人的同伴却是有机会能够还清他所欠的债。
但是这个仆人的主人免了他的债。
这个仆人的主人免了他的债。
不需要他还。
不需要他还了。
但是这个仆人却是不给机会他的同伴去有机会去还他所欠的债。
但这个仆人却不给机会他的同伴去还他所欠的债。
那主耶稣最后就说，
主耶稣就说，
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去饶恕你的弟兄，
如果你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你的天父都不会饶恕你们，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
在这个比喻开始之先呢，
在这个比喻 开头呢，
是源于彼得去问主一个问题，
是因为彼得问主问一个问题。
在21节他说，
21节说，
那时呢彼得就进前来，
那时彼得进前来，
他就问主耶稣，
问主耶稣，
如果我弟兄得罪我，
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饶恕他七次够未呢，
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呢。
而彼得这个问题，
而彼得这个问题
也都是刚好主耶稣在第十八章的里面对门徒第二方面的教导的说话的开始，
也是刚好主耶稣在十八章对门徒第二次教导的一个开始。
在十八章去到15节，
十八章到十五节，在十五节
主耶稣就在第二方面去教导门徒一些的事情。
主耶稣在另外一方面教导门徒一些事情。
是一些什么事情呢？
是些什么事情呢？
就是处理当有人犯罪甚至得罪你，你应该怎样去处理。
就是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
因为在15节一开始主耶稣就这么讲，
15节一开头就说，
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好像仿佛呢好像跟彼得这么讲，
好像他对彼得在说一样。
而跟着呢，主耶稣就将一些原则一些处理的方法去教导门徒。
然后主耶稣就将一些原则或者一些方法教导门徒。
在这些原则和方法的底下，
在这些原则或方法之下，
最终那个的目的和那个中心，
最终的目的和中心
仍然是要宽恕要赦免，
仍然是要宽恕要赦免。
因为那个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因为目的是要做什么？
不是要主要去刑罚这个犯罪的人，
不是主要刑罚这个犯罪的人，
为了是要得回这个犯罪的人，
而是为了要得到这个犯罪的人。
因为15节在最后那里主耶稣就说，
因为15节最后那里主就说，
主说你要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听你 你就得回你的弟兄。
这主说你要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在一些原则性的里面，
是一些在一些原则里面，
虽然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根据这些原则去做，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原则一步一步去做，
但是当中我们都很期望能够将这个犯罪的人，甚至这个得罪我的人，能够将他挽回。
但最后我们也是期望能够将这个犯罪得罪你的人将他挽回。
这个是主耶稣在第二方面开始教导那个的中心。
这是主耶稣在第二方面开始教导的中心。
好了，倘若他一直都不悔改，
倘若他一直不悔改，
去到最后，
到了最后，
主耶稣就说了，
主耶稣就说，
在十七节，
十七节，
若是不听他们，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去到呢度，好似对呢个嘅犯罪嘅人，
到了这里，对这个犯罪的人呢，
有一个嘅刑罚，或者有一个嘅管教，
好像对他有一种刑罚或一种管教。
或者面对一个犯罪不肯悔改的人，
或者面对一个犯罪不肯悔改的人，
去到十七节好像可以说好像一个的终结，
到了十七节就好像一个终结。
不过这个的终结是未完，
但这个终结却不就此停在这
儿。主耶稣他在这里提到要处理这些事情，
主耶稣说要处理这些事情，
去到最后仍然需要去到主面前去祷告，
仍然需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
十九到二十节那里主耶稣提到你们要同心合意去到我面前去祷告，
十九二十节主说你们要同心合意到我面前来祷告。
当然经文呢他没有详细讲到究竟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经文里没有提到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不过我自己去想，
但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
从整段的主耶稣的教导的里面，
从主耶稣教导的一整段来看，
这个的祷告的内容相信仍然是包含着宽恕和接纳的里面，
这个祷告的内容相信仍然是包含宽恕跟接纳。
虽然这个一直不肯悔改的人，
虽然这个一直不肯悔改的人，
好了，去到最后他需要面对一个这样的刑罚，
到了最后他需要面对一种刑罚，
被看为外邦人和税吏，
被看为外邦人和税吏。
但是这个被这个犯罪的人所伤害所得罪的呢，
但被这个人所伤害所得罪的人，
是不是就因着这个的人接受了处分了，你里面就觉得他应该的，他活该是接受这个的处分的，
是不是因为得罪你的人接受了处分，你心里面就觉得他是活该的，他本来就该这样子？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不是的。
在你的这个受伤害的人，你里面仍然需要对这个接受处分的人，你里面仍然有那个的饶恕，有那个赦免在里面。
这个受伤害的人，我相信他仍然应该对那个得罪他的人心里头有饶恕跟赦免。
不是因为他接受处分，你里面就好喜乐，沾沾自喜，觉得我的冤可以被申诉了。
不是因为他接受了处分，你心里面就沾沾自喜，觉得我的冤得到申诉了。
我们仍需要在祷告里面求神给我们里面有饶恕有赦免，
我们仍然要祷告求神让我们心里头有饶恕跟赦免。
当然这个不肯悔改的人，
这个不肯悔改的人，
在处理上面仍然是比较容易的，
在处理上面还算比较容易，
所以我想彼得他的思想很快，
所以我想彼得他的思想可能很快。
当我一路听主耶稣一路这样去教导的时候，
当他一路在听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
他里面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他里面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好了，如果这个人他不肯悔改，
好了，如果这个人他不肯悔改，
我就这样的按照步骤一路一路这样处理，
我就按着步骤这样一步一步处理，
就算最终我都愿意去饶恕去赦免他，
就算最后我就愿意饶恕跟赦免他，
咁就好似呢件事就完结啦。
似乎这件事就这样完结了。
不过如果佢肯悔改呢？
但是如果他肯悔改呢？
但系当佢又悔改之后，
但是他悔改之后
又犯罪又得罪我，
他又犯罪又得罪我。
他又悔改。
然后他又悔改。
又犯罪得罪我。
再犯罪再得罪我。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这才是一个问题。
而这个就是彼得要问的问题。
这个就是彼得要问的问题。
弟兄姊妹，饶恕真是一个很难学的一个功课。
弟兄姐妹，饶恕真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
我们很想被人饶恕。
我们很希望被人饶恕。
不过要我们去饶恕人。
但如果要我们去饶恕别人。
是很难很难。
是很难的。
在这个比喻的里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
究竟这个的仆人为什么不肯饶恕的同伴呢？
究竟这个仆人为什么不肯饶恕他的同伴呢？
我想有几方面给我们能够有这个提醒。
我想在几方面来提醒我们。
人能够去从心里去尝试去饶恕别人，
人能够从心里尝试去饶恕别人，
我们才能够去体会饶恕当中的喜乐，
我们才能够体会饶恕当中的喜乐，
我们才能够去体会饶恕那个的宝贵，
我们才能够体会饶恕的宝贵。
有一则很有趣的故事，
这里有一则很有趣的故事。
有一对的夫妇，
有一对夫妇，
咁佢哋有三个嘅儿女，
有三个儿女。
咁但系呢个做丈夫嘅咧，
但这个做丈夫的呢？
佢常常咧就好抱怨佢嘅太太啊。
他经常的抱怨他的太太，
整日咧就系、是、只系识得照顾嗰三个嘅儿女，
一天到晚只懂得照顾三个儿女，
喺家里边做家务。
在家里只会做家务，
咩都唔识，
其他什么都不会。
甚至咧，每一次佢呢位丈夫放工翻屋企嘅时候，
甚至每天当这个丈夫下班回家的时候呢，
呢位太太咧就已经疲倦不堪咁样坐喺度。
这个太太就已经疲倦不堪的坐在那儿。
呢丈夫常常就埋怨，
丈夫就常常埋怨，
照顾几个仔女打理家庭事务有几咁难啫？
照顾几个儿女打理家庭的事务有那么难吗？
咁有一次呢位嘅妻子病咗啦。
有一次，这个做太太的就病了。
咁啊，需要入医院住几日。
需要入院住几天。
咁呢位丈夫咧，就当然就请咗几日假去照顾佢嗰几个嘅儿女，同埋打理屋企嘅家头细务啦。
这个丈夫只好请几天的假，在家里照顾儿女，还有打理家务。
呢位丈夫心里边想。
这个丈夫心里就想，
呢啲系举手轻而易举嘅事。
这些是轻而易举的事。
佢咧就尝试咧将佢每日所做嘅嘢写落嚟。
他就尝试将他每天要做的事写下来。
其实佢目的系想话俾佢太太听，咩？我做几多嘢每日？
其实他只是想之后告诉他太太，你看我每天做了多少的事情。
咁咧，佢就喺每一日嘅家务照顾儿女嘅里边咧。
他就在每天照顾儿女还有做家务。
除了他每日的买菜煮饭之外，
除了每天买菜煮饭以外呢，
他就将很多的这些事情一一地记录下来。
他就把这些事情一项一项地记录下来。
下面就是他所记录的一些的他要做的事情。
下面就是他要记录 他要做的事情。
他每日呢要为三个的儿子开门关门呢98次。
他每天要为三个儿女开门关门98次。
他每一天呢要提这三个的仔女整一些不要吵不要吵架120次。
他每天要提醒三个儿女不要吵不要吵架120次。
他每天要接电话12次。
每天要接电话12次。
他每天要帮他三个仔女着鞋绑鞋带除鞋21次。
他每天要帮三个儿女穿鞋子绑鞋带
21
次。
他每天要回答他几个小孩子问他的问题呢111次。
他每天要回答三个儿女问的问题111次。
他每天要做裁判官要处理他们三个儿女的纠纷呢16次。
他每天要处理三个儿女之间的纠纷呢16次。
每一天他打开个雪柜山雪柜斟果汁斟奶给他几个的仔女38次。
他每天要开冰箱关冰箱倒果汁倒牛奶给他的儿女38次。
他每天在马路上要追他三个小孩呢总共走了 5.5 公里。
他每天在路上追赶他的孩子一共走了 5.5 公里。
佢每一日为咗呢啲事情发脾气，大大小小38次。
他每天为这些事情发脾气，大大小小的总共38次。
佢之后咧就好快就走到去医院。
他之后很快的去医院。
佢要求医生快啲医好佢太太。
他求医生快点将他太太医好。
佢写咗一张慰问卡俾佢太太。
他写了一张慰问卡给他太太。
喺呢个慰问卡里边有四个字。
慰问卡里面有四个字。
佢话太太啊。
他说太太。
你真伟大。
你真伟大。
真系有阵时咧，我哋唔尝试去体会去付出。
有的时候我们不尝试去体会去付出。
我哋唔会明白当中嗰个嘅宝贵。
我们不会明白其中的宝贵。
可能我哋会问。
可能我们会问。
咦，彼得佢有饶恕喎。
彼得他有饶恕啊。
系咪你记得彼得同主讲，我饶恕咗七次够未呢？
因为彼得跟主说，我饶恕他七次够了没有？
我想彼得佢唔明白咩叫饶恕。
我想彼得可能不明白什么叫饶恕。
当如果彼得他开始去饶恕第八次，
当彼得开始饶恕第八次，
他饶恕第九次，
去饶恕第九次，
第十次，
第十次，
甚至真的超过七十个七次，
甚至真的超过七十个七次，
彼得就明白什么叫做饶恕，
彼得就会明白什么叫做饶恕了。
弟兄姊妹，可能今天我们都同样我们都会问主一个问题，
可能今天我们也同样会问主一个问题，
倘若真系有人得罪我，
倘若真的有人得罪我，
我哋会喺主面前，我哋点样去问呢？
我们会在主面前问什么问题呢？
我哋可会唔会问主？
我们会不会问主？
主啊，我饶恕佢五次够未呢？
主啊，我饶恕他五次够了没有？
我饶恕佢三次够未呢？
我饶恕他三次够了没有呢？
或者我哋会唔会问主啊，我饶恕佢一次够未呢？
或者我们会问主啊，我饶恕他一次够了没有？
如果我哋心里边我哋有一个嘅数目，
如果我们心中有一个数目，
我哋仍然我哋唔知道咩叫做饶恕，
我们就仍然不懂什么叫饶恕。
当我哋去问，
当我们去问
主啊，我饶恕佢五次够未？
主啊，我饶恕他五次够了没有？
如果我哋肯付出第六次，
如果我们肯付出第六次，
我哋肯付出第七次，
肯付出第七次，
我哋一路咁样靠住肯一路去付出。
我们一路靠主一路付出，
我们就能够体会什么叫做饶恕，
我们就能够体会什么叫饶恕。
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
你估主会怎样去答我们？
你猜主会回答我们什么呢？
我想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答案。
我想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答案。
所以说他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在我们心里面，
可能我们真的都有一个的数目，有一个的极限，
可能我们有一个极限的数目，
但我们盼望求主帮助我们，
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去突破这个的极限，
我们要去突破这个极限。
如果我只是能够饶恕五次，
如果我只能饶恕五次，
求主加我们的恩，加我们的力，
求主加我们的恩，加给我们力量，
我们盼望我们有第六次，
盼望我们能够有第六第七次，
直到我们是完完全全这样不计较，这样去饶恕，
直到我们能够完全不计较的去饶恕。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人为什么不能够去饶恕呢？
人为什么不能够饶恕呢？
可能根本人不明白究竟我们所欠主的有多少，
可能因为人不明白我们所欠主的到底有多少。
正如在这个比喻的里面，
正如在这个比喻里面，
你留意这个仆人怎样向这个主人去求情，
你留意这个仆人怎么样向主来他的主人求情。
我们看第26节，
我们看第26节，
26节就是这个仆人的求情的说话，
26节就是这个仆人求情的话。
他说那仆人就俯伏拜他，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
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
他究竟可不可以还清呢？
他究竟能不能够还得清呢？
究竟他知不知道他欠的是多少呢？
究竟他知不知道自己欠了多少？
我们不如来计算一下。
我们不如来计算一下。
请大家给我们看看。在经文里面说，他欠这个主人1,000,000两银子。
经文里说，这个人欠的是1,000,000银子。
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呢，
如果看英文圣经呢，
我哋会更加嘅清楚。
我们会更加清楚。
这个仆人所欠嘅1000万银子。
这个仆人所欠的1000万银子。
即系10000个他连德。
就是10000个他连德。
而佢个同伴欠佢嘅咧？
而他同伴欠他的呢？
系12个银子。
是10两银子。
喺英文嗰个嘅单位系有唔同嘅。
英文的说法的单位是不一样的。
即是说是大约100个德拿利的钱。
就是100个德拿利的钱。
1000万个他连德。
10000个他连德。
如果我睇呢度嘅一啲嘅换算啊。
我们来看一下的换算。
如果佢真係要还啊。
如果他真的要还。
佢要差唔多要做超过16万年。佢先可以还得晒。
他大概要做工16万年才还得清。
而且仲要唔食唔着唔饮。
而且还要不吃不喝不穿。
但係佢个同伴呢，
但是他同伴呢，
佢欠佢係12个银子。
他欠他10两银子。
若冇100日嘅工资其实就可以还清嘅。
大概100天的工资就可以还得清了。
我同呢度嘅换算去比较嘅时候。
当我们看这个换算比较，
当呢个嘅仆人佢向主人求情嘅时候，
当这个仆人向主人求情的时候，
佢话求你宽容我啦。
他说求你宽容我。
我将来一定要还清。
我将来一定会还清。
佢究竟知唔知道佢欠几多咧？
他究竟知不知道他欠了多少呢？
佢知唔知道佢讲紧一个咩叫说话咧？
他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
佢根本唔可能还得清。
因为他根本还不清。
但系佢就系咁样去求嘅时候，
但当他这样求的时候，
佢嘅主人就动咗慈心，
他的主人就动了慈心，
就怜悯佢，
就怜悯他。
弟兄姊妹，究竟其实今日喺我哋嘅里边，
弟兄姐妹，究竟今天在我们里头，
我哋究竟真系知唔知我哋欠主有几多咧？
我们究竟知不知道我们欠了主多少呢？
即话系1000万两，
就算是1000万两，
或者我哋将佢除二。
或者我们将它除二吧，
我们都不可能还得清，
我们也不可能还得清。
不过有很多时候，
但很多时候
我们不愿意去饶恕，
我们不愿意饶恕，
是因为我们觉得，
是因为我们觉得，
就算我们欠主1000万，
就算我们欠了主1000万，
但是得罪我们的人，
但得罪我们的人，
他们欠主2000万，
他们欠主2000万。
我哋常常会觉得得罪我哋嘅人，
我们常常会觉得得罪我们的人，
因为佢亏欠我，
因为他亏欠我，
远远大过我亏欠主，
远远比我亏欠主更大，
所以我哋唔能够去饶恕，
所以我们不能够饶恕。
不过当我哋真系好好地喺神面前去计一计嘅时候，
但当我们在主面前真的好好的去计算一下的时候，
真系去谂一下，咁我哋欠。
真的去思想一下我们欠了究竟多少的时候，
那我想我们都不会计较人家对我们的亏欠，
那我想我们也不会去计较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了。
很多次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去计，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肯去算，
我们不肯在主面前好好地去想，
我们不肯在主面前好好的去思想，
以致我们就会跟我们身边的人很斤斤计较，
以至于我们会跟我们身旁的人斤斤计较。
盼望在我们去学习饶恕的功课里面，
盼望我们在学习饶恕的功课里面，
我们不是去计人欠我们多少，
我们不是去计算别人欠我们多少，
乃是去计我们欠主多少，
乃是去计算我们欠主多少。
真的，如果真的我们能够计到看到我们所欠这个数目的庞大，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欠的数目的庞大呢，
我相信我们里面那个的饶恕会慢慢能够活到出来，
我相信我们里头的那个饶恕可以慢慢的活出来。
第三方面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
第三方面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们再看这个比喻的第26和27节，
我们再来看这个比喻的26、27节。
26节就说，那个仆人就去苦伏去求这个主人，
这里说这个仆人就去俯伏求这个主人。
27节就说，那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二十七节就说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我们再留心去思想一下。
我们再来留心思想一下。
正如我刚才所讲，
正如我刚才所说，
这个仆人根本不可能还的。
这个仆人根本是还不清的。
当这个仆人这样去到这个主人面前求的时候，
当这个仆人到主人面前去求的时候，
你估这个主人知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你猜这个主人知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些什么呢？
他所求情的理由，
他求情的理由，
将来我要还清，
将来我要还清，
根本这个是一个不是理由的求情，
根本这不是一个理由的求情。
你做几多年人几多世你都还不清，
你做多少辈子你也还不清。
你估是不是因为这个主这个仆人这样去求，
是不是因为这个主这个仆人这样求，
而这个主人就怜悯他赦免他呢？
而这个主人就怜悯他赦免他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人，
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人。
在这个比喻的里面，这个仆人欠这个主人一千万银子。
在这个比喻里，这个仆人欠主人一千万银子。
当然在实际来讲，可能这件事不会发生，
当然实际上可能这件事不会发生，
但主他用这个比喻去教导门徒，
但主用这个比喻教导门徒，
也都今天去提醒我们，
今天也提醒我们，
由欠一钱银子到欠一千万银子，
从欠一钱银子到欠一千万银子。
我们有没有尝试想想究竟要欠要用几耐时间才欠到这么大的数目？
我们有没有想过要用多少时间才欠得出这么大的数目？
倘若我们用一个刚才这个的兑换去计，
如果我们用刚才的那种兑换率来计算，
如果他要超过16万年才可以还得清，
如果他要用超过16万年才能够还清，
而他欠这个主人这个这么大的数目，那个的所需要的时间我相信都不短。
而他要欠用他会欠这个主人用所用的时间大概也不会短于16万年。
你会看到这个主人对很多的忍耐很多的接纳，
在这当中你会看到主人对他有很多的忍耐以及接纳，
并且你留意他这个主人呢，他不单止免了他的债，
并且你留意这个主人不止免他的债，
而且还把他释放了，
而且还把他释放了。
你看这个主人对这个仆人的恩真的很大很大，
你看这个主人对仆人的恩是多么的大。
那时我去想，
有的时候我想，
这个主人他根本他里面就是一个满有恩慈满有怜悯的一个主人，
这个主人的里头是满了恩慈满有怜悯的。
当然这个仆人那个的向主人这个求情，
当然这个仆人向主人的求情，
我相信都是真的，
我相信也是真的，
我相信都是真心这样去求，
我相信他也是真心的去求，
或者当时他真的没有好好地去计一下他究竟有没有机会去还，
或者他当时真的没有好好计算他能不能还得清，
可能是他冲口而出就这样去求，
可能他就冲口而出的去求，
但是我相信仍然是真心的，
但我相信是真心的，
但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去求，
但是不是就因为他这样去求，
这个主人就应该要赦免他要免他的债呢？
这个主人就应该要赦免他，要免他的债呢？
我想，这个主人他本来就是一个这么有恩慈的主人。
我想这个主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蛮有恩慈的主人。
在最近呢，我自己去读紧以西结书的时候呢，
最近我自己在念以西结书的时候呢，
我读到有一段的经文呢，
我念到一段经文，
给我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思想，
让我里头有一些的思想。
在以西结书第36章那里，
以西结书36章
由23节开始，
23节开始
到30节，
到30节
这里是讲到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些的恩惠，
这里讲到以色列民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些恩惠
恩惠，里面那里经文这么讲，
经文就说
由24节开始，
从24节开始
他说呢，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
他说
我听我用中文就可以了，他说呢，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 从列邦咧聚集你哋，引导你哋咧归回本地。我要用咧清水洒喺你哋嘅身上，你哋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哋，使你哋脱离一切嘅污秽，弃掉一切嘅偶像。我也要咧赐俾你哋一个嘅新心，将心灵放喺你哋嘅里边，又从你哋嘅肉心除掉石心，赐给你哋肉心。我必将我嘅灵放喺你哋嘅里边，使你哋顺从我嘅律例，谨守遵行我嘅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使你们要作我嘅子民，我要作你哋嘅神。我必拯救你们脱离一切嘅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这个是神对以色列民的恩惠，
这是神对以色列民人的恩惠。
不过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
神重复讲了两次一句这样的说话。
神重复的讲了两句话，
36章在22节那里这样讲，
36章22节说，
他说所以他跟先知说，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在第32节主同样是这样说，
主同样的说，
主耶和华说，你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这是两段经文里面，
神去将恩典再一次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
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
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悔改归向神？
是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悔改归向神呢？
可能是，
可能是，
但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
神就应该要将恩典临到以色列民，
神就应该把恩典临到以色列民呢？
神讲得很清楚，
神说得很清楚，
我这样做，
我这样做
不是因为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
是因为我的圣名，
是因为我的圣名，
因为神的名，
因为神的名。
记得当神向摩西去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记得当神向摩西介绍他自己的时候，
他说我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他说我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神是恩惠，神是怜悯，
神因为他怜悯，
神他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神，
神本来就是这样一位神，
不是因为你们回转悔改，
不是因为你们回转悔改，
你就配我应该要去将恩惠临到你们的身上，
你就配我将恩惠临到你们身上。
我本来就是一个 愿意将恩惠临到给人的一位神，
我本来就是一位愿意将恩惠给人的一位神。
但是自己作为父母，
有的时候自己作为父母，
但是自己的儿女他做错了事，
有的时候自己儿女做错了事情，
我们期望些什么呢？
我们期望些什么呢？
我们很期望他愿意向你说一声对不住，愿意向你承认他的错，回转悔改，是吗？
我们是不是期望他向你说一声对不起，期望他回转悔改？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儿女他这样的在你面前去认错，愿意去悔改，
是不是因为你儿女愿意在你面前这样去悔改，
他就配得我们应该的原谅去接纳他呢？
他就配得我们应该去原谅去接纳他们呢？
而且他的悔改，
而且他的悔改，
他是不是能够永远的这样去维持下去，
他是不是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呢？
以色列民告诉我们不是，
以色列民告诉我们不是的。
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
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
在我们信主跟随主的日子里面，
在我们信主跟随主的日子里面，
我们向神悔改过多少次，
我们向神悔改过多少次呢？
我们是不是就要配得神你要赦免我，
我们是不是配得神赦免我们呢？
你要饶恕我呢，
是不是神就应该饶恕我们呢？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的。
有时当我们的儿女这样去到你面前的时候，
当有的时候你儿女这样子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当然在我们的心里面很期望他以后就能够改过自身，重新好好地 去生活。
当然我们心里面是期望他能够改过自新，从此就好好的生活。
但是更清楚的话，这件未必一定是一件事实这样出现在我们眼前，
但事实呢却又未必会像我们所期望的这样出现。
因为我们实在太了解人的软弱和败坏，
因为我们了解人的软弱跟败坏。
但是就算是这样，
但就算如此，
当他这样来到我们面前有那个求宽恕的时候，
当他们来到我们面前求宽恕的时候，
我们里面那个饶恕那个接纳就涌出来，
我们里面的饶恕跟接纳就自然会涌出来。
我们根本不会计较他之后做不做得到，
我们根本不去计较他以后做不做得到。
这个就是父母对儿女那个饶恕那个爱，
这就是父母对儿女的饶恕的爱，
也都是神对我们那个饶恕，
也是神对我们的饶恕。
我们每一年的年尾，
我们每一年的年尾，
我们都会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都会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上来去跟弟兄姊妹分享啊，神有什么的恩典，有什么的保守在我们过去一年的里面。
我们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过往一年怎么样保守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恩典。
但是究竟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所在分享这些神的恩典的里面，
但过去一年我们分享神的恩典当中呢，
是不是因为过去一年我们侍奉都很好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去一年侍奉得很好呢？
是不是因为过去一年我们在为主而活，我们活得很能够像主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为主而活，活得真的像主呢？
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真的彰显出神的荣耀呢？
所以神的恩典呢，就过去一年就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神的恩典在过往一年就临到我们身上了。
我想更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事实，
我想有一个更真实的实际，
神是应该去责备管教刑罚我们，
神应该要责备管教刑罚我们。
不过神他就是一位这么有怜恤满有宽恕的神，
但神就是这么连续有宽恕的一位神。
神将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
神降临恩典到我们的身上，
不是因为我们很爱主，
不是因为我们很爱主，
不是因为我们侍奉很忠心，
不是因为我们侍奉很忠心，
所以我们就配神将这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就配得神将恩典放在我们身上。
那也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
我们的神就是一位这样的神，
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一位这样的神，
他一位很愿意作我们的神，
他是一位很愿意
做我们的神，
造我们的神，
他一位很愿意我们成为他子民的神，
他是愿意我们成为他子民的神，
他一位常常乐意施恩的神，
他是一位常常乐意施恩的神，
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配，
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配得。
以色列民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以色列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的仆人和这个主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这个仆人跟主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是因为他能够去还清，
不是因为他能够还得清，
好了，这个主人就饶恕他，
所以主人才饶恕他，
正是因为他根本没办法去还，
就是因为他根本还不起，
这位主人根本也都不计较他所欠，
这个主人根本也不计较他所欠的，
这位主人他本来他里面就是一个没有恩慈饶恕的主人，
这个主人本来里面就是蛮有饶恕及恩慈的一个主人。
但是倘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里面，我们更尽心在他的饶恕的性情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在主的饶恕的性情里面更近身的去认识呢，
我想我们就不会再太过去计较人家对我们那个的亏欠，对我们的得罪，
我们就不会再那么去计较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了。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很明白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点，
最后想跟各位分享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的饶恕和这个仆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这个饶恕跟仆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在开始当这个仆人去到主人去求的时候，
一开始当这个仆人向主人去求的时候呢，
佢经历过饶恕，
他经历了饶恕了，
而且这个饶恕是真的，
而且这个饶恕是真的。
不过，但系点解到最后佢唔能够饶恕个同伴呢？
不过，为什么到最后他不能够饶恕他的同伴呢？
如果咧，我去思想，我点样去形容饶恕同埋呢个仆人嗰个嘅关系咧？
如果我要怎么去形容饶恕这个跟这个仆人的关系？
我会咁样去讲。
我会这样说。
这个嘅仆人佢经历过饶恕。
这个仆人他经历过饶恕。
但系佢冇得到饶恕。
但是他没有得到饶恕。
或者话佢冇拥有饶恕。
或者说他没有拥有饶恕。
因为佢冇饶恕。
因为他没有饶恕。
所以佢唔能够将饶恕去分俾其他嘅人。
所以他无法将饶恕去分给别人。
喺我哋嘅生命嘅里，属灵嘅生命里边。
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
我们经历过神对我们的饶恕，
我们经历过神对我们的饶恕，
我们经历过神对我们的赦免，
我们经历过神对我们的赦免。
不单止是这样，
不止这样，
我们是有神的饶恕，
我们是有神的饶恕，
我们是有赦免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是有神的赦免在我们里面。
正如在过去星期五晚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
在上个星期五晚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就跟以前不同，
新造的人就跟以前的人不同了。
可能在我们以前里面，我们没有饶恕这个字在我们的里面，
可能在我们以前的那里面，我们没有饶恕这两个字。
但是当我们真的信主清楚得救那一刻，
但是当我们信主清楚得救的那一刻，
我们不是只是经历过饶恕那个阶段，
我们不只是经历饶恕那个阶段，
我们的里面是有饶恕的，
我们里头是有饶恕的。
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的时候，
我们在主里面是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
饶恕就在我们的里面来的，
饶恕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条件，我们可以去饶恕人的，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条件能去饶恕别人，
只要我们去靠着主将我们里面的饶恕拿出来，
只要我们靠着主将我们里面的饶恕拿出来，
我们可以跟人去分享，
我们是可以跟别人分享，
我们可以将这个饶恕给人，
我们是可以将这个饶恕给别
人。我们不是好像这个仆人那样，
我们不是像这个仆人一样，
他只是经历过饶恕那一刹那的喜乐，
他只是经历那一刹那饶恕之间的喜乐，
但是他没有拥有过饶恕，
但是他从来没有拥有过饶恕。
当然因为他没有，
当然因为他没有，
他怎样去饶恕人呢？
他如何能去饶恕别人呢？
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不同的，
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有的，
我们是有的，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靠主去将我们所有的拿出来，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靠主将我们里头有的去拿出来。
今天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在我们里头，
我们要常常认定一个的事实，
我们要常常认定一个事实，
我们已经有基督新的生命，
我们已经有了基督新的生命，
属天的生命，
属天的生命。
因为这个的事实，
因为这个事实，
我们是有条件，
我们有条件，
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能力。
当然这个是主给我们的能力，
当然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能力，
能够将这个的饶恕赦免能够活在人的面前，
能够将这个饶恕跟赦免活在别人的面前。
有时我们活不出，
有的时候我们活不出，
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不想，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不想，
很多时候是我们跟人 去计较人欠我们的几多，
很多时候因为是我们去跟别人计较别人欠我们多少，
我们没有去计我们欠主有几多，
我们没有去计算我们欠了主多少，
我们没有去真的认识主里面的饶恕是什么，
我们没有真正认识主里面的饶恕是什么，
我们不认识今天我们所跟不能够很深的认识今天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们没有很深的去认识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我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想我们都很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
相信我们都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
我盼望透过这个比喻，
盼望透过这个比喻，
我们彼此的去提醒，
我们能够彼此的提醒。
其实很多属灵的功课都是一样，
其实很多属灵的功课都是一样的，
就算你说我不懂得爱，
就算你说我不懂得爱，
不是，我们有爱的。
不是，我们已经有了爱。
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爱。
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爱。
我们不懂得接纳，我们不懂得忍耐。
我们不懂得接纳，不懂得忍耐。
我们里面本来就应该有接纳，有忍耐。
我们里面本来就应该有了忍耐跟接纳。
因为我们已经有主的生命。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主的生命。
只要我们愿意去靠主，我们能够将主所给我们所有的拿出来。
只要我们愿意去靠主，我们就能够将主所给我们里面有的拿出来。
求主带领我们一同的在新一年有一个好的学习。
求主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好的学习。
将我们主宝贵一个这么美丽的生命去活出来。
将我们主这个宝贵美丽的生命能够活出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很感谢你。
我们很感谢你，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已经在罪上死。
我们已经在罪上死。
今天我们再活的，今天我们活，
今天我们活着，
我们再不去为自己而活。
我们再不是为自己而活，
因为主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将一个新的生命去给过我们。
因为主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将新的生命给了我们。
你为我们成就这个宝贵的救恩。
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宝贵的救恩。
你的复活。
你的复活。
就将一个宝贵一个属天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
就将一个属天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
主我们真的很愿意能够在我们主给我们的日子的当中。
主，我们真的愿意在你给我们的日子里面，
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属天的生命，
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属天的生命，
活出主你美丽的性情，
活出主你美丽的性情。
但是我们求主你真的去怜悯加恩加力给我们，
但是求主真的怜悯加恩加力给我们。
我愿意在新的一年的里面，
愿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在主面前有个这样的立志，有这样的祈祷，
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立志及祷告。
倘若我哋靠我哋常去靠我哋自己，我哋做唔嚟。
倘若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不来的。
主俾我哋睇到，我哋靠嘅唔系自己。
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靠的不是自己。
我哋所靠嘅系我哋呢一位为我哋死而复活嘅主。
我们要靠的是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
我再一次，我哋再一次献上我哋嘅感谢。
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
因为有你成为我们的主，
因为有你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真是一群很蒙福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人。
我们愿一切荣耀归返给主，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阿们。
好，多谢大家，我们交回给当值执事。